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Hell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相信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都会特别感兴趣，就是7月1号的最低工资上涨，那对小商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在澳洲咖啡行业有20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从业者 Daniel。他的第一家咖啡店开在堪培拉，后来转战悉尼，那么如今呢，也是拥有不止一家颇具规模的店铺了哈。Daniel，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好。
好。那在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7月1号最低工资上涨之后呢，像你所经营的这样的中小企业，会不会再考虑说要通过减少员工啊，或者说调整一下营业时间，或者让家人更多的亲自上阵呢？因为这次调整是上调了 3.5%。 其实澳大利亚工商会呢也表示说，这个上调幅度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有一些措施来应对呢？
对最低工资的上调，其实对于一个小生意的老板来说，其实是对生意是有冲击的，但是所有的应对措施的话，我这边的话没有采取缩短营业时间，甚至减少员工，因为员工的质量其实已经用到了最大化，能够减少这种可能性的话，只能说是你的流程更加的简化，更加的简单，这样对你的人工的要求不会特别的高。
嗯，可以具体说一下流程的简化大概是体现在怎样的方面呢？
比如说你需要将你的出餐或品控各个方面进行一个类似于说是非常的简化，不需要有依赖更多的员工。比如举例来说，就像麦当劳一样，那所有东西都是工序化，所以说你请人方面的话，我们有太多的要求，甚至咱们国家比较优秀的这种出海的产业，像是喜茶呀，这种奶茶店，他们的这种工作流程，甚至是固力咖啡，他们都不需要有对人员的要求有特别高的要求啊，只是按照你的 SOP 做就可以。
嗯，就是整个都有一套非常标准化的流程，员工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对的，
嗯，
这样对你的员工的要求不会特别的高。
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个和文化认同有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咖啡文化其实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本地生活方式的象征，然后确实也很多像您这样的华人选择加入这个行业，但我们多少也知道很多小生意主包括餐饮业或者其他各种行业都会雇佣学生啊、亲戚啊或者临时工，然后操作比较灵活但可能不那么合规，也时常会闹出诸如欠薪之类的这种种种新闻。但是当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比如说学生工难请了，然后流程合规越来越严格的时候，您觉得现在的这种小生意主有没有被推着走向更本地化的运营方式呢？您觉得您观察到的小生意从业者有没有更加的合规经营了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感受比较直观的感受是越来越两极分化，就是正规的会越来越正规，不合理的会越来越不合理，因为你要考虑到所从业的人员，就比如说这种老板的话，他们本身来说，可能认知方面，或者说他本身自己也是从打工的这个人一点点做上来的，那么你的餐饮其实你的利润率不像其他行业，它有很大的空间。如果你的空间被一旦压榨的话，你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对营业额进行提升的话，那其实肯定会迫使一部分的老板从业人员会走越来越恶化。但相反呢，如果说是通过政策你及时调整，或者有一套自己的比较好的方法的话，那么你肯定会越来越正规化，而且本身来说，政府其实是对这种行业是有帮持的。比如说，你雇佣一定的人的话，那政府会给你提供一定的补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小老板的话是一个受益人。 而且这个问题补充另外一点的话是，留学生，我认为，相比于20年之前，其实咱们国内的孩子的挣钱手段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并不会单纯的说我们只是说在咖啡店打工，他可以做一些自己的 vlog，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甚至说直接自己亲自上阵创业。所以我觉得留学生的反而会减少，当地的老板对留学生的雇员，我认为反而是往下减少的。
感谢 Daniel 分享你的观察。那么回到工资上涨这个话题，它影响到的其实是生意主的成本哈。那么说到成本呢，其实我们所有人，包括消费者，大家关心的还是涨价。那在如今不断的加价已经变得好像常态化的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商户，你会不会仍然对涨价这件事情可能感到有点焦虑呢？就是不敢涨，而且有没有观察到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敏感度其实是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因为现在是后疫情时间，而且物价上涨飞快，有些餐饮的它的品类，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每天都需要进行的这么一个品类，那么它对这种就是涨价的敏感度其实会更高，这是第一。第二点是在于，你要观察你的竞争对手，如果竞争对手他不涨的话，你贸然的涨价，很有可能会把你现有的熟客推向给竞争对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是大家都是特别的疼，但是没有人会敢轻易的涨价。
那你本人是怎么去平衡这个成本、价格，然后保留客户这中间这个平衡的呢？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的方法其实比较简单，就是类似于说咖啡，那咖啡来说的话，当你的这种成本一再上涨之后，人工也好，水电也好，供应商也好，其实你的产品，你的这个单产品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的挣钱了，你的利润率其实非常低。那么我们换一种思路，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本身它已经不挣钱了，那你没有必要说一直去，揪着这个不放。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把它变成一个引流的产品，放弃这块阵地。当然，质量是不可以放弃的，只是说我的这个价格放弃，挣钱的价格放弃，把它变成引流产品，将其他比较高利润率的产品跟咖啡进行一个捆绑销售。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您来我这吃午餐，我可以给你第二天的咖啡，第二杯咖啡或第一杯的咖啡进行一个打折，进行一个捆绑式的销售，把更高的利润去通过咖啡来推销。
那么另外一个很现实的管理问题，就是一个员工选择的问题哈。作为一个雇主，在这种最低工资一直在上涨，然后确实你也说到后疫情时代，各种各样物价上涨，那么员工人工可能越来越贵，这样一个环境下，您招人的时候是更倾向招那种经验丰富、效率高的员工呢，还是说愿意花时间去训练一个年轻人，或者说训练一个新人？您怎么看待员工的性价比这个话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我是有自己一套的招人标准。您的问题是我是两条路同时走，一部分是找比较熟手的员工，另外一部分是我愿意去培养一些零经验的员工，那么以老的员工去带扶持零经验的员工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我需要有内部的一个造血能力，其实这个是更像是借鉴于国内的海底捞的这种企业文化。当然，所有国内很多这种优秀的企业其实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你只是需要把它本土化而已。
谢谢 Daniel，你的分享应该也会给很多我们生意主一个启发哈。最后是想请你给我们华人社区中的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一点建议。如果说现在有年轻人对开咖啡店，或者更广泛的来说对从事餐饮业很感兴趣，但是也担心通胀啊、租金啊、人工都太高，可能不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那你会建议他们趁早，还是说再等等看呢？你怎么看目前的这个创业环境？
我认为创业环境来说，它永远不会有一段时间是最完美的时机入场，因为当有最完美的时机入场的时候，其实对任何人都是最完美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创业，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创业人本身是谁和他自己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他的品格，因为 当大家都畏手畏脚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入市的最好时机。当大家都想着去创业的时候，那么可能你能够成功的，可能性就不是那么的高了。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有朋友现在想要创业，他需要认真。非常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自己是否有毅力，是否有耐力，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尤其是餐饮吧，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它并不是说，我们可能拍拍短视频，或者说是抄抄小红书这种类型的东西，我就可以开一家店。你所背后积累的东西和知识储备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另外一个好的建议是在于。你可能会希望大家找一些就比较在行业内比较有经验的，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要单独的一股热情直接一头扎进去，可能更多是听取建议，然后仔细的考量，甚至说找比较靠谱的合伙人，我觉得可能会让你的方法会简单一点。
嗯，你也分享了非常多，应该是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带来的一些经验哈。那如果说要对于创业感兴趣的朋友们只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对，现在创，我来考虑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如果只说一句话的话，这么说吧，我觉得两种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做。你有过人的意志力，你可以去做；或者你有特别强的超能力，你也可以去做。
超能力就是能力上特别厉害。
资金方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